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这集的时间里面，我想继续讲一下外星生命吧。这个故事叫做时空门。在美国西部高原上边有一个神秘的牧场，被认为呢是地球上边研究最深入的超自然现象的热点。过去那几十年来，大家呢在这里发现了超能力的巨型动物，很多种不明的飞行物，还有呢磁场异常现象，甚至啊还有通向另外空间的传送门。在2007年，美国国防部还专门拨款$2,200,000用来研究这一道的神秘现象。这个就是美国犹他州的皮行者牧场了。他们处于人烟稀少的尤因塔盆地。皮行者呢这个奇怪的名字，听说啊是来自一个当地印第安人的传说的。为什么叫皮行者呢？在欧洲人还未来到这里之前，这里生活着两个美洲原住民的部落，纳瓦河人和犹他人。他们曾经是缔造了合约的，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怎知啊，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犹他人他撕毁了合约，联合着美国的军队一起向纳瓦河人开战。听说纳瓦河人就愤怒了，他就被犹他人占领的地区落了皮行者的诅咒。在美国土著的文化里面，皮行者是能够变换形象的巫师，他们可以幻化成动物的形象，或者啊操控这些动物。纳瓦河人到底有没有落过这个诅咒呢？又没有人能够讲得清的。不过大家在牧场里面还真的发现了奇特的动物。事情呢就要从谢尔曼一家搬入这个农场讲起了。谢尔曼一家从曼尔斯家族呢买低了这个牧场。虽然呢买那阵时房产的合约里面有一条古怪的合约，就是说在没有通知前任业主之前呢不能够在地上边进行挖掘的话，但是合理的价钱和美丽的环境呢使到谢尔曼夫妇就不想那么多了，即刻就签了合约。结果呢搬了入来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一间屋啊到处都透露着怪异的现象。首先呢屋企里面所有的柜，不论大小的柜啊都是挂着沉重的铁链。跟住呢屋里面的门啊会无缘无故地被突然用力地打开又关上。还有时空错乱开始了，女主人葛温她用了好几个钟头将采购回来的杂货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不同的橱柜，怎知刚刚出了一趟门啫，那些货物就又原封不动地摆回到厨房的台上边。那些细路他们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搬入嚟花园嘅金属栏山，食咗个午饭功夫啫，就又全部咁翻到咗原嚟嘅地方。更加离奇嘅系嗰日嗱，特里正喺牧场做嘢，身边啊一把70磅重嘅大钳啊，就喺佢个眼皮底下消失咗。后嚟呢，佢发现嗰把钳就挂咗喺一棵6米高嘅树顶上边。跟住落嚟，牧场里边嘅牛就开始无故咁消失啦。牛呢系谢尔曼一家难以生存嘅基础嚟噶，咁又点办呢？好在有啲牛最终仲系揾到咗，不过啊，出现喺佢哋面前嘅画面就十分惊悚啦，因为呢每头牛都被用精准嘅外科手术切去咗重要嘅器官，好似眼睛啦、耳仔同嗰条脷。切割嘅手法啊，非常熟练，可以肯定唔系俾一啲野生嘅动物咬咗落嚟，但系又好似唔系人类所为，因为牛附近嘅地上边又冇留低人类嘅足迹，更加冇一啲车嘅轮胎嘅痕迹，牛嘅身上边啊，甚至连到血液都冇噶。咁系边个喺度残害依一啲牛呢？一家人就决定揾真相啦，开始严密咁看护住牛群。嗰日肇事者果然出现咗，嗰、那个啊系一只体型巨大嘅狼，好似一般狼嘅3倍咁大，有住灰色嘅皮毛、蓝色嘅眼睛。呢只狼佢用优雅嘅步伐慢慢咁走近谢尔曼一家，佢一点都唔怕生保喎，表现得非常温顺，甚至啊仲耷低个头俾你抚摸。就喺一家人慢慢咁去除咗戒心，开始同呢只狼互动，甚至啊开始商量系咪将佢留落嚟当宠物咁养。狼突然就飞速咁跳入咗旁边嘅栏山，咬住咗一只小牛，试图呢将呢只300磅嘅牛拖出去。特里呢即刻接过佢个仔递过嚟嘅枪，对住只狼连开咗4枪，最后一枪啊系对准住狼嘅心脏开噶。特里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枪手，同狼的距离又不到3米远，一四枪怎样讲都可以将这只狼结束了。结果呢，那只狼就好像穿上了防弹的马甲，身上什么伤痕都没有，只是很不情愿地放开了那一头小牛，后退了10米，又企咗喺度望住佢哋，似乎好唔甘心咁样。呢个时候，佢个仔又递过嚟一把威力更强嘅重型枪。特里呢，以前用呢把枪啊，可以轻松咁打到200米以外嘅微鹿。微鹿嘅身形巨大，体长能达到2米，重300公斤。比只狼啊大得多喎，不过虽然只有10米嘅距离，特里呢连开咗2枪，亲眼睇到咗子弹穿透咗狼嘅身体，但系呢嗰只狼睇上去仲系好似冇受伤咁样，又冇血从伤口流出嚟，佢只系转身就逃跑，穿过附近嘅一条小溪。就消失咗喺树林嘅里边。特里一路追赶，越过咗小溪，发现狼嘅足迹喺离岸边唔远嘅湿地上边消失咗。亦即系话，呢头狼走到呢度呢，就凭空咁消失啦。唔通呢度有个时空传递门？狼从呢度去咗另外个空间？ 從此以後，他們不止一次遭遇這樣體型巨大的狼，那些隔離左右甚至還告訴他們，在他們的土地上生活著一個狼群。而當他們向政府求助，要求控制狼群的時候，誰知工作人員告訴他們知，猶他州現在已經沒有狼了，最後一隻狼早就在1929年就被射殺了。那這些狼又是在哪裡來的呢？謝爾曼一家徹底地懵了，難道真是皮行者幻化而成的？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繼續講下狼的奇特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时间。讲开啊，還有一個狼的故事的哦，住在附近小鎮的青年羅蘭德，他的遭遇比他們更加離奇。羅蘭德住在3英里以外的一個小鎮，他經常和朋友一起來這裡打獵。那年的冬天落了些雪，他和朋友呢就躲在2號牧場的小屋裡面守住，靜靜地等著獵物的出現。忽然呢，兩個人聽到屋的外邊有一些東西被碰到的聲音，獵物出現了。兩個人趕快就出去看了，結果發現雪堆裡面出現了一項人類的腳印，而且不是穿著鞋的，是光著隻腳。在大冬天裡面又有誰光著腳行走呢？不怕凍嗎？難道這個就是傳說裡面的大雪怪？兩個青年人就興奮起來了，立刻就拿起個槍追了出去。沒想到跟著個腳印走了一段時間之後，腳印忽然就變成了狼的爪印。他們一擔高個頭，發現一隻巨大的怪物出現在對面的地方。怪物的身高接近2米5，生得好像狼，但是呢又會直立地行走的哦。他啊，正用他的爪指著他們，似乎是要警告什麼。兩個人就嚇壞了，立刻就舉槍射擊。怪物被槍打中後就怒吼一聲，消失了在樹林裡面。好多年以後，羅蘭德面對記者的鏡頭講起這個故事啊，還心有餘悸㗎。而謝爾曼一家就更加是一頭霧水了。如果這些狼真是皮行者被巫師操縱，那他們肢解那些牛做什麼呢？難道巫師也搞科學研究？其實啊，謝爾曼夫婦如果搬入來之前對這個地方稍微研究一下，就會發現牛被肢解的現象啊，從1960年起就在美國西部高原啊頻繁地出現的。而且啊，種種證據都指向了外星人。和之前的屋主曼爾斯一家交情深厚的老警長克里斯呢，亦曾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透露過，他說曾經和曼爾斯一家一起尋找兩隻失蹤了的母牛，找到牛的時候發現已經被切割了，而且啊，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他們亦看到了一艘外星飛船停在附近的草地上。事實上，自從1906年起， 牧場所在的尤因塔盆地就出現了神秘的現象。當地的報紙報導說，一些農民聽到了來自地下奇怪的聲音。從1950年代起，關於 UFO 的記錄就開始大量地出現了。據估計，盆地裏面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曾經在天空裏面看到過不明飛行物。最典型的案例呢，就是1978年9月4日美國西部歷史悠久的報紙德瑞雷特新聞裏面報導了一位當地的少年帶以一架遭遇 UFO 的情況。那陣時發生在8月11日晚上10:30鐘左右，13歲的戴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銀色的飛碟在他頭上盤旋，閃爍著綠色的光芒。他擔高個頭就能夠看到飛碟底部的樣子。這個時候他感覺飛碟上有人看著他，小哥的心就害怕了，即刻就跑回家告訴他媽媽。知媽媽一開始都不信兒子的，但是忽然間他發現屋裡面的空調停止了運作，電線呢也出現了雪花，連趴在地上的狗都開始在那裡喘氣，好像很害怕一樣。他出門一看，發現飛碟居然就在他家的上空盤旋，然後很快就向東北方向飄走了。故事如果就是這樣就結束，那也最多只能說是這個都市傳說來啫。重點還是後半段吧。當媽媽打電話向警局報案那陣時，負責調查的警官穆雷說他都看到了那個飛碟，咁話第二日調查記者拉斯穆森介紹話，佢同佢10歲嘅孫啊，剛啱都睇到咗琴晚依一隻飛碟。嗰陣時佢正喺度開車喎，那個飛碟嘅頂部係圓拱形嘅，發住亮光。這個同戴爾後嚟畫出嚟嘅飛碟形象就非常相似啦。更多嘅人都向當地少有名氣的 UFO 調查員希克斯報告了他們看到 UFO 的情況，從而令到 UFO 目擊事件變得更加真實可信。事實上，自從1950年以來，來自尤因塔盆地的 UFO 目擊者報告達到了數千份那麼多，尤因塔盆地因此就出了名，成為了 UFO 出沒的熱點地區。不出意外的就是搬入牧場沒多久，謝爾曼一家也都看到了飛碟了。他們第一次看到的是一個好像冰箱一樣方方正正的物體，這個物體沒有車輪，但是飛得很快。物體呢，它無聲無息地飄過他們的欄山，越過樹頂就消失了。除此之外，他們還看到過三角形的飛行器。有一天，一個好像一台大型房車的飛碟公然就停了在他們的牧場裡面，裡面燈火通明，女主人葛溫看到一個巨人，他坐在車房裏面的一張桌上邊，冷冷地望著他。這個人從頭到腳一身黑，面上邊還戴著黑色的面罩。難道他們之前看到的那隻巨大的狼就是這個黑衣人養的？那個人的眼神使到葛灣心裏面很害怕，他不敢多看了，即刻就拉上了窗簾。第二天，他們在草地上發現了巨大的人類腳印，有大約45厘米，正常人類的腳有30厘米就已經是不得了的大腳了。 45厘米长嘅脚，咁真系大脚怪啦。而男主人特里就经常喺西面天空里边睇到一个巨大嘅橙色嘅圆盘，就好似一朵淡橙色嘅云。有阵时啊，睇起上嚟好似橙色嘅夕阳。佢每次都几乎出现喺同一个地方。有一日嘅傍晚，特里通过望远镜，好清楚咁睇到圆盘中间出现咗一片蓝天。佢感觉佢就系一个窗口，或者系天空嘅一条缝隙。窗口呢嗰边系另一个世界，嗰度嘅白天就系我哋呢度嘅黑夜。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继续讲特里一家嘅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嘅方向，
加添正面嘅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嘅第三节时间，有一日特里呢，甚至用夜视镜睇到咗一个三角形物体从呢个窗口里边飞咗出嚟，几秒钟之内就飞速咁膨胀，以好快嘅速度飞向佢嘅牧场。仲有一次，佢睇到另一個物體高速飛入咗天空裏面嘅嗰一道橙色嘅裂縫，特里就認為啦，呢個橙色嘅窗口就係通向另外空間嘅一個通道。佢哋嘅牧場剛好就係喺地球呢一邊嘅出口，嗰啲 UFO 就係通過呢條通道訪問地球嘅。这个只不过是他一个小小的猜想，虽然啊总是看到奇特的景象，但是谢尔曼屋企的牛就越来越少了。1996年春季的某一日，一个蓝色的小光球来到他的牧场，他不单止惊扰了牛群，還將他們三隻牧羊犬戲弄一番之後就殺死了。一家人就非常悲痛，終於決定要賣了這個牧場。當時呢，皮行者牧場已經名聲在外了，億萬富翁羅伯特·畢格羅很快就接手了牧場，組織起了一個科學家的團隊，在这里搞起了 UFO 研究项目，后来甚至还拿到了美国国防部$2,200,000的赞助。不过可能因为国防部介入了，出于保密的要求，他们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没有公布，大家只是知道2016年牧场又再次易手。另一位億萬富翁布蘭登·福格爾，他聯手專門挖掘超自然現象的歷史頻道，在這裡就拍起了真人秀節目，目前已經播出了5季，挖掘出來的秘密就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受到觀眾的歡迎。團隊的成員在節目裏面掘地3尺找真相，還想盡辦法引那些 UFO 出來，拍下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畫面。不過一開始我們不是說過牧場的地是不能夠隨便挖的嗎？那福格爾的團隊又遭遇了什麼，挖出了什麼真相呢？2016年，億萬富翁布蘭登·福爾格，他以50萬的價格買低了皮行者牧場， 之後呢，他就請了曾經在美國國防部工作了很多年的泰勒博士組團來挖掘牧場更多的秘密。泰勒很快就組織了一支隊伍，帶著精良的儀器在牧場裡面開始了各種大動作，要引外星人出來。講起外星人，大家心裡邊都有啲驚嘅喎。但係呢，泰勒佢哋點解咁大膽呢？唔通唔怕外星人傷害佢哋咩？你又唔好話喎，外星人仲真係未敢傷害人類。大家有冇注意到，到而家為止，我哋聽過唔少外星人嘅故事，佢哋綁架人類，殘害動物，炫耀自己的高科技，做出各種使人驚的事情，但是呢，他們又不敢傷害人的性命，或者呢，干涉人類社會的生活。那又為什麼呢？以前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叫做《外星人訪談錄》？書裡面的外星人艾羅就說過，他說宇宙裡面有更高級的生命在這裡掌控著一切，所以他們都不敢為所欲為，似乎是在呼應艾羅的說法。過去幾十年，牛群被殘害的現象在美國西部的牧場裡面已經是經常出現了，不過呢，又沒有哪一家牧場的主人自己遭遇不測喔。外星人甚至還透過一名名叫吉姆的美國前空軍軍官話俾大家知，佢哋係唔會傷害人類咁話。吉姆嘅故事就記錄喺美國著名嘅 UFO 研究專家蒂莫西·古德寫嘅《外星人接觸》呢本書裏邊。書裏邊記錄咗喺1960年到1970年代。美國的一個科學家團隊對 UFO 調查的結果，當時吉姆住在他的好朋友約翰的牧場裏面，約翰一家的遭遇和謝爾曼一家的遭遇就十分相似了，外星人呢也是頻繁地戲弄他們，還弄死了他們的牛，毛茸茸的大腳怪也出現了在他們的牧場裏面。吉姆連開幾槍，他都毫髮無傷，和謝爾曼一家遭遇的那一頭刀槍不入的狼是十分相似。有一日，吉姆實在忍不住了，就跑到個院上邊大喊大叫，說你們不要再來騷擾我們了，不是啊，我就炸掉這個房子。想不到一個清晰又響亮的聲音就叫了出來，說吉姆博士，我們接受。那天的晚上，吉姆半夜醒過來，發現一個穿著太空服、戴著太空頭盔、有2米多高的人就站在他床邊，不過什麼話都沒有說。沒多久之後的一個夜晚，約翰一家正在這裡開派對，午夜的鐘聲剛剛響過，屋企的每個喇叭都響起了同一個聲音。這個聲音說，我們允許你們留下來，我們很少干涉你們的生活，不要要我們採取行動，不是啊，你們會後悔的。有一位客人剛好就是個電子專家，他將屋裡面的音響都拆開來看，就是找不到自動播放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在之後的一日，一束奇怪的光芒將吉姆吸引到附近的小樹林裡面，兩個身材矮小、穿著緊身服、有著金色頭髮的大眼睛這個外星人正在那裡等他，不是很遠地方啊，還停著一個燈光昏暗的飛碟。外星人禮貌地感謝他的到來，對他道歉，還向他保證說會做出更公平的安排。他們承認大腳怪是受他們控制的， 但是殘害牛的事情就跟他們無關地說。從根母的故事可以看到，在美國西部高原上面，外星人很可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有兩種，一種呢就身材高大，態度比較強硬，另一種身材矮小，處事比較圓滑。不過啊，不理是哪一種，他們都不敢傷害人類。事實上，高原上邊執法部門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很直白地對根母說，殘害牛的事情發生過幾千次了，但是呢都沒有哪一個人被傷害過，這種事情應該是外星人所為，因為外星人在他們執法範圍之外嘛，而且他們也都不會傷害人，所以對牛的事件他們都不好處理。這樣說美國西部高原上這樣的牧場還有不少，吸引了很多關注，研究團隊紛紛地進駐，各種調查搞到不亦樂乎。泰勒和他們的團隊也是有各種方法查真相的，還聯手歷史頻道，將他們的行動拍成了一個系列的紀錄片，名字呢就叫做《皮行者牧場的秘密》，2019年首播，現在已經播完第五季了，牧場的秘密就越挖越多，觀眾呢也越看越過癮。咁泰勒團隊喺牧場又有邊啲驚人嘅發現呢？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次繼續講泰勒團隊發現咗一啲乜嘢。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雜誌式家庭節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四节时间。泰勒团队进驻了牧场之后没多久，一日的晚上，一道明亮的光束啊，就在附近的皮行山的山顶上边射了出来。过了几秒钟，几秒钟又转换一下，那里啊，只是个光秃秃的山头啫，周围又没有人烟，为什么光啊会在那里来呢？我们之前讲过，附近的邻居啊，曾經看到有飛碟毫無障礙地飛入了個山裏面，難道啊山裏面真是個飛碟的基地？這個光束就是飛碟的指路燈。第二天一早，團隊一行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了個山頂，不出所料，他們的檢測儀啊，就測出了強度很高的電磁輻射，伴隨著呢，就是手機啊，自動關閉了，電子設備啊，又突然失靈噃。這樣，輻射是在哪裡來的？團隊又請來了專業的檢測員來做全面的掃描了。結果在一些洞口檢測到大量的電磁輻射，其中啊有一個洞，雖然它的洞口就很小，裡面呢就深不見底，有一直向著外面呼呼地吹著涼風。那又意味著什麼？就是洞的下面有非常空曠的空間了。那一晚他們又來到了野外進行觀察，結果紅外線攝像機就成功地捕捉了一條在山上邊斜著射向天空的光柱，以一條光柱單憑肉眼根本就看不到，這樣似乎又呼應了之前 外来黑团队的发现了，他们又是在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的区域里面看到了巨大的飞碟和另外空间的传送门。看来啊，这个山果然有些文章吧。这样这些电磁的辐射从山上哪一个地方发出来的？他们利用三点定位测发算了一下，结果非常出乎意外，居然啊是来自1700米的高空。具体呢，就在牧场的一个叫做沙悬崖的三角区域的上方。为了检验计算的结果，研究的团队先后用热气球和小火箭将一个电磁测量仪送到了1700米的高空，发现啊，越往高走则电磁的辐射就越强。到了1600米左右，探测仪啊甚至响起了警报，警告那个辐射超了标。在正常的情况底下，离地面越远啦，电磁波就会越弱的。冇可能出現在越往高走輻射就越強的情況噶噃，除非啊輻射源是在高空啦。1700米是肉眼都可以看得見的高度，那一片天空根本乜嘢都看不到。咁呢啲輻射又是點樣產生的呢？隊長泰勒就話啦：依、這個有可能是嚟自地下的喎。之后他就和一些团队讲起了粒面镜的效应了。粒面镜效应简单来说，就是粒面镜可以将能量聚焦到离镜面不是很远的焦点上边。我们看下在每一届奥运会的火种采集的仪式里边，用来点火都是一面粒面镜。你製字只要將火炬放在離鏡不是很遠的地方一個特定的位置上邊，一陣間火炬就會起火了。放火炬的位置是有講究的，因為呢它正好落在粒面鏡的焦點上邊。粒面鏡將大量的太陽光凝聚在焦點上邊，光呢就能够转化成热能，最后就点燃了火炬了。泰勒认为皮行者牧场呢刚好就在一个盆地里面，这个盆地就是好像个粒面镜，如果地下某个地方有电磁辐射存在的话，这样粒面镜的效应就是会将这种辐射凝聚在焦点上。沙悬崖上边1700米地方，好可能就是焦点所在的地方了。这个也就是探测仪能够在高空感应到强烈辐射的原因。这样这种地下的电磁辐射又会是在哪里来的呢？泰勒就推测说，那里可能存在着一个虫洞，辐射呢可能就是通过虫洞从另外空间传送过来的。这样一讲解，大家就茅塞顿开了。秘密果然还是埋在个地下，在牧场附近做了25年调查工作的 UFO 调查员基林，他也呼应了他们的想法。他说他曾经用10架磁力仪检测皮行者牧场外围的区域，结果发现有3个地点显示磁力异常，磁力度达到-40架。基南还说要达到这个磁力的度数，除非地下有空洞或者大型的金属物体了。大家发现这3个地点正好在一条直线上边横穿整个牧场， 咁啱，鯊魚牙啱啱亦正好落喺依一條直線上邊。幾日之後，前牧場主謝爾曼嘅侄仔斯蒂文就嚟到咗牧場，講起咗佢細個嗰陣時嘅故事。佢話佢又喺牧場裏邊睇到過另外空間嘅傳送門噃，喺嗰度飛出咗一隻飛碟，喺牧場嘅上空飛飛停停咗好耐，好似喺度揾嘢咁。一陣間啫，佢又飛咗翻去啦。傳送門咧，跟住就關閉咗。嗰一個門啊，係個三角形嚟噶，就喺鯊魚牙上方嘅天空。斯蒂文個故事俾團隊就帶嚟咗靈感啦。佢哋揭開咗山頂上一幅岩石圖畫嘅意義。岩石圖畫共有三個圖案，左邊係個三角形，右邊呢有兩個圖案，上邊嗰一個就好似天龍座嘅星圖，下面嗰個就好似北斗七星。如果將三角形嘅圖案理解為另外時空嘅傳送門，咁樣依幅岩畫就係話古時候生活喺依度嘅印第安人亦都睇到過依一個傳送門喎。穿越而嚟嘅外星人會唔會係嚟自天龍座或者係北斗七星呢？睇嚟呀，鯊魚牙依個地方真係值得研究噃。依一集嘅時間到啦，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嘅聽眾朋友，我哋下集再見。拜拜。